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今天稍微简单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啊也过于无趣了，到最终的总成交金额连 1.7 万亿都不到。我们在这个星期啊，就是在上个星期末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讲，就这个星期啊，因为很多的一些宏观事件的一些扰动，所以说这种行情啊，一般来说它会呈现出一种弱反弹。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从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对吧？你看这种反弹其实就是非常弱的一个反弹，就是它的量能呢特别的小，然后好像呢又涨了两天。就如果说我们去看一千啊，很明显一二三啊，两天反弹，一天回调。像昨天大涨的背景下，今天早上是大幅度低开的。在这个大幅度低开过程当中啊，稍微抽了一下子，后来又顶不住又下来，然后反复的在这个低位震荡。比如说我们看一千啊，包括两千也是一样的，这种都属于就是偏弱势的一个反弹。这种弱反弹呢，一般来说，我是说的一般啊，一般来说它应该还会有一脚回踩，这个回踩还没有踩完，再到还有一脚回踩过后呢，就差不多了。那所以说最终呢，它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做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我们自己啊心里面要有个数啊，不能说到那个时候一个如果回踩过来了，跌过来了，那个时候就哎呀怎么又会大跌啊，又怎么样子啊，这个挺正常的。而且要说跌得很重或者怎么，一般来说不怎么会啊。正常来说的话，极限的话大概也就两个百分点左右的一个回调吧，这个心里面自己有数。好，那么指数的话继续非常漂亮。那漂亮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像这种农业银行啊，类似像这种啊，这个你看几连阳了，对吧？这个14连阳了吧，我们离99重阳节还有没有几天了，那要不就直接涨吧，18连阳吧，好吧，18连阳，9+9=18，这样比较好。这种东西在大涨，所以说整个市场本来量就很小，这个再过来红吸一下子，那就情况就更加复杂。只有这个量化在这个里面稍微搞搞，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一些行情。所以说在这种行情里面，我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你虽然你看上去像那个三生三世概念，就是升空啊，升地经济，升空经济，升海经济，看上去比较扯，但最新的就是升地经济了。那目前也只有这么一个，就你可以看到像这里地热能这个地热能其实就是生地经济啊，因为他们这个通达信没有标这个概念，其实就这个东西。包括说可燃冰也是一样的，这两个都是同一个概念，都是生地经济，页岩气啊，然后包括说这个一部分的像这个热泵也在里面一部分啊，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像流感概念啊什么的，大概也就是这种，然后海洋经济有一部分也在里面，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好去炒的啊。所以说就这种呢，就是娱乐仓。如果说你要去做超短线，一定要做超短线，那就做做。你说那如果量不在人不在，我现在不想做超短线，正常来说不做，那不做就不做。你说这超短线有多大的做头？没有什么做头，你唯一能买的就是那几个非常核心的标的，那你要么就是涨停板去排队去，只有这种可能性。那你说我怕高，那你买其他的东西可能都是掉下来的，都是跌的。比如说类似像这种，你看啊，一样就是你看生地经济出来，对吧？像这个哦，因为有这么一个题材，你看它也高开啊，甚至说这个概念还蹭到了那个就是俄乌重建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是有很多重叠的。好，然后你看它一个高开以后就往下走，这种就没有意义，这种东西杂毛一般来说就不做，要么不做，要做的话呢，就是只做那个最最核心的。所以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当时跟大家讲这北新，对吧，北新路桥啊，其实它还是早上还是能买得到的啊，一瞬间是能买得到的。这里是有个 T 字的，它是开板的啊，所以要么就只有这种就是非常核心一点的，它能守得住，不是核心的基本就完全不用去看。现在你可以用一种什么思维呢，虽然这么说不大好听，你可以用一个熊市思维去看。熊市做什么呢？熊市做强。牛市做什么呢？牛市放羊。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它量特别小的时候呢，它风格更加偏向于熊市，所以说你一定要去找最强的东西去做，而不是去找这种杂毛。就是你看后排它没涨过， 这个它涨的不多，它那边已经五个板了，我这边只有还没刚刚第一个板，我就去拿那个一个板，不划算的啊，就还是拿最最核心的来的划算啊。当然这个就是一个超短线的东西，平时我们也是几乎不做的，所以我们看看就得了，好吧。好，那这个缩量的整理还会继续，这本周的弱反弹呢还要进行，甚至更弱的情况下到明天压力就来了。那我跟大家讲呢，在这个前面的三天时间内因为开会嘛啊，所以说啊，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净卖出的。也有些朋友说啊，怎么啦？禁止卖出啦什么的？谁告诉你的呀？怎么样子？不是禁止卖出，是限制净卖出。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个筹码，比如说我把手里面的这个电子股或者半导体啊，我卖了10亿啊，我这个买入了，比如说10亿的这个银行，可不可以？那就可以，这个就不叫净卖出了，对吧？它调仓是可以的，它没有说净卖出，就是你必须要卖出的量大于买入的量，那才叫净卖出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就量不大，但是它还是能维持一个稳定。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还有两天，但是到明天的话呢，基本上到下午这个冲口指导就会撤掉啊。所以说就到周四的下午到周五是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时间点，看看整个市场如何去处理。因为到下周的话呢，还有美联储议息会议啊什么的，然后这个 APEC 上面老大应该会见面啊什么，杂七杂八事情比较多，在这里直接往上冲的概率微乎其微啊，所以不要抱太大希望。好，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啊，就是说到底说现在的牛市到后面的一个大的节奏，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报告。啊，这券商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图啊，你不用去看他说什么，他这个东西说的啰啰嗦嗦的，听我讲是最好的。第一个，他提到了，就我们看这一轮的牛市啊，就是说对比大牛市来好，比如说像这个05年大牛市，或者说这个13年到15年大牛市，基本上他都就这个就是05到07年大牛市区间涨幅多少呢？600%啊，所以说当年你只要想想，当年的人有多幸福。非常幸福的哈，他那个时候就全 A 哦，万德全 A， 就是说你如果买了一篮子股票，那你平均可以拿到6倍的一个涨幅，这个是多幸福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说在这个12年一直到这个15年的一个牛市，就牛市的最高峰的时候呢，平均大概是273.82%，也就是你买一篮子股票赚个3倍，挺正常的，是吧？然后包括小牛市啊，就是包括反弹了，就是这个09年反弹也有1倍多的一个涨幅。那相对较弱的呢，就是成为小牛市，这个是16年的1月份到18年的1月份，这个呢其实应该把它去掉，它都不是牛市。为什么呢？看上去指数是在涨的，其实就假牛市啦，这个就是它就涨银行，然后涨这个大票、中石油、中石化，让每天呢涨一点点，让你感觉好像指数很强的样子，然后那边说呢，我要不要疯牛要慢牛，这句话来自于哪里？就源自于16年到18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就这些呢，有些记忆大家已经没有了，就觉得啊，这个是牛市，我告诉你这不是牛市，这里面个股熊的要死，很惨很惨的，熊市都是跌的，这个个股都是跌的，所以这里都是假的，这个现象画出来的一样，跟假的一样，就做出来的一个人造的一个不是虚拟牛，就是一个指数上看上去好看的那种牛，这么一个牛市啊。那我们把它去掉。然后还有一个大牛市呢，就是19年的1月份一直到21年的12月13日，这个也是最高点。到最高点的时候呢，区间涨幅是 84.87%， 也就是说前一轮，这一轮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19年的时候前面一轮结构性牛市，那个结构性牛市权益的话整个涨幅是84个点左右。现在呢，我们这轮牛市呢，看上去以这种力度啊，然后这种轰轰烈烈的程度啊，然后或者说这种广为人知的这种样式来说，要比上一轮要大得多啊。但是呢，也看上去大家好像认知度要高得多，但是区间涨幅只有多少？59个点，这个就最就是从最低点啊到这个最高点，也就。也不知道最高点，这个点最高点是66，最到这里是59.33，但到现在应该没有了，因为这是到十月初的，这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跌掉一点，可能又没有那么多了，可能只有54啊或者53左右，大概是这么多，就是从低点开始，9月13号是最低点啊，不是924，过来大概到现在50多个点，你说这牛市牛不牛？ 其实比前面几轮都要来的小啊，这个，所以论这个幅度来说的话呢，理论上这个还没有到极限，就是这个后面肯定还是有更大的一个涨幅的。然后这个呢也特别简单的，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万德全 A 你去画个线，你可以很明显可以画得到的。那这样去画个线，可以看到上面其实还有空间的，它如果在这里震荡一下子，它可以再往上跑一跑，可以跑到这个位置，看到吧，它还有一定的空间呢，空间还没结束。好，这个是提到了这么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提到了，就是说这一轮的话成长和价值的分化非常的大，就是你看浅蓝色的这根线是小盘股比大盘股指数，也就是说在这一轮的上涨里面，小盘股指数是比大盘股指数涨得多一点，但是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个也是这一轮市场和以往的这个牛市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以往的话呢，其实小票一般要比大票会强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小票的弹性比较大，同样的资金呢拉小票比拉大票会来得更加的划算。像这一轮的话呢，其实大票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大小票之间的分化非常的小，一个66一个45，对吧？但是呢分化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作为科技股 TMT 去比国证价值，这个两者你去看差别就非常大。也就是说如果说这轮牛市过来，就从这9月13号过来，如果说你不做科技股的话，很有可能如你只做价值股的话，很有可能只有 20% 多，就从最低点到现在可能只有 20% 多的一个涨幅。你会发现有些价值股就躺着，它只有完全不动的，完全不动的这种票还不少，还有挺多的。从最低点哦，你就要想那前面的熊市呢，熊市我们先劈开不算，我们就从最低点开始算，那你说这样有点作弊啊。但是事实就是牛市就是这么算的，总是从最低点开始算的，前面你亏的那就算了，不算了啊，我们从新的东西来算，前面翻篇了，翻篇了它也就20几个点。所以说要注意，就这个一轮的一个它的一个就是相较于说 TMT 相较于国证价值的一个差值，其实已经来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分化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在历史上面是罕见的。后面呢他又做了几个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即便是在以往，就是说以前的牛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05年到07年呢，基本上价值和成长他们是同步的。然后到这个09年到10年的时候，成长会比价值高一点，但是呢它依旧会有其中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当说成长开始整理的时候，价值会有一个快速赶上去的这么一段。在这里14年就是从这个12年年底啊，一直到这个15年的大牛市当中，有很多人只记住这个15年大牛市，其实不是的，就是它起点其实是在这个12年的年底开始一路过来，就是我说的那一段里面，就是说为什么说只赚指数不赚钱啊，其实就和现在有点像的，就感觉指数呢好像一直在涨，但是个股是不涨的。当时我们去看成长其实就停滞了，成长停滞的时候它的价值就上来就很快，就是大家看到当时是像券商啊，然后包括银行一个大金融，然后包括一些大票啊，上来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它会有一个快速赶上的一个动作。然后在16年到17年这里这个假牛市里面它就是纯以价值去拉动的，因为成长有一些都是跌的，大家都没涨，这个我就抛开了。后面两年呢这种现象呢都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一个是19年的牛市和现在24年的过来的牛市。为什么不明显？24年还没走完，我们不知道。19年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说它牛呢也没牛到哪里去啊，所以说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也有。再是就是到20年的这个7月份过后啊，会有这么一个短暂的就这个价值风格的一个回归啊，但是它比较短。然后在这里看，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可能会去切换呢？切换的时间点往往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成长的规模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就是这个深蓝色的一个线和对比就价值规模净利润的增速。如果说这个价值的增速开始减去这个成长的增速啊，它开始就这个呢它是成长减价值下降，或者说我们反过来去思考可能会更顺一点，就价值减去成长，这个时候如果说增速会更高的时候，或者说增速走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切换，就是它的成长会切成这个价值，然后它们之间互相之间呢会有一个收敛。所以说按照估值分化来说，目前为止的水平就成长和价值之间的水平已经超过了2020年年中的一个高点，就这条虚线啊，它已经超过了，就分化非常大。你就发现成长它已经涨这么多了， 成长减价值，就红色的线到这个位置了，已经到这个虚线的这个位置，已经超过了这个点啊，价值其实几乎是没有动啊，在这里一点都没动。这个和即便是到这个叫什么，就13年到15年的牛市当中也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当时还是有一段价值的一个狂飙的，但这里是没有啊，直接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然后继续来看，这个就是9月份，如果按照成交金额来看的话，它的成交金额就是成长和价值的成交金额的占比的差值也处于2019年以来的 96% 分位，就是几乎大部分的交易资金全部都在成长里面。其实我们说是成长，其实主要是在科技股里面，有一些科技股还不是成长，它纯粹只是科技股。就是我们去看成交总金额，你会发现，就为什么说觉得今天好像还挺烂的，为什么，你就排一下就知道了，就1000多亿的，就是半导体啊、电气设备、元器件、油色、通信都是跌的，对吧？这个而且跌的还不少，有一点几呢，都有这个跌的。那么大部分的成交都在这里，都是跌的，那自然这个市场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好，就是大家感觉可能还比指数亏的还多一点，指数还没跌，但是自己手里的东西跌了，对不对啊？就是这种，就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里面。但是这里面有可能，那这篇研报它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之间出现一个，不是突然，就是缓慢的出现一个这种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就是价值会往上挺一挺，然后呢这个这些 TMT 啊会往下回落一下。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TMT 内部在这一次的牛市当中，其实涨得最多的还不是这个普通的一些小票，一般来说呢涨得最多的其实应该是这个东西，就在这个范围内其实应该涨得更多，但这一次呢反的，它就500亿市值以上的涨的是更多，而反而说小票涨的是反而来的小，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今年呢，就是包括到去年过来呢，因为 ETF 比较多，很多人就是如果不投资或者不选个股，我直接买 ETF， 或者说直接买 ETF 当中的权重，像寒武纪啊什么的，包括像今天你看寒武纪又涨了，为什么呢？对，因为小作文说寒武纪又有订单了，对吧？这种的上看3万亿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都会出来，你就反正有个小作文它能驱动这种大东西，而且资金包括一些机构资金对大家都参与比较深，你在这个高位你不去忽悠一下，你到什么时候去忽悠，对吧？你只能在这个高位去不停的给出一些小作文啊，给出一些利好啊，告诉你这个好啊，你快点来买，对吧？或者说你不买这个你也买个 ETF， 因为 ETF 买了以后你是被动买入的，对吧？它陆陆续续自己慢慢卖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本轮牛市的一个特征是在这里。然后包括说这个成长和价值基金经理的分化也是接近24年到15年，就14年到15年那一轮的一个峰值啊，他们这你要去看分化，就成长比价值的一个分化，其实分化已经非常大了，就是只有一个方向是对的，就是只有一个方向，你做科技就是赚钱，你不做科技就肯定不赚钱，就变成是这种的。这个我认为也是会有，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到之后会有一个平衡啊，它不会说只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啊，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它的结构性甚至会比就是这个19年到21年的时候还要来得更加的明显。19年到21年的时候其实中证1000啊，包括国证2000啊，他们个股啊什么里面，虽然说电风扇在扇啊，所以会在转，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或者说一个季度内它会轮动几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现在的话呢好像没有，就是会来得更加的集中，更加的极致，就有的涨得多的你可以看到涨很多，包括说寒武纪啊、海光信息啊，像这种啊、工业富联啊，他们能涨很多很多大票，但其他的呢几乎完全不动，好像就不在这个市场当中的感觉。好，其他的这个里面就提到了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基金的一个收益率的中位数啊，一般来说它就是说在整个市场风格有可能会出现切换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中位数啊，基金的一个中位数都会是偏高的一个位置，就基金呢它收益比较好了，到那个时候它就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复。那当前的话呢也就10月份过后啊，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基金这个收益就开始回落了，然后有一些呢就会有个再平衡，就是股票型的基金和这种就是平衡性的这种混合基金啊或者什么，他们之间有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是否会和历史上的牛市中的风格切换一样，能带来成长和价值之间收益率差异大幅度的收敛 我们拭目以待，他认为会大幅度收敛，这个概率我觉得不高，但收敛我觉得是应该会，可能会收敛，因为如果再这么炒下去啊，就我比如说我们去看创业板指啊，如果说纯看创业板指，你这个能炒到哪里去啊？再往上面拔，要拔到这里是当时讲的叫市梦率，就跟你做梦都做不到这种的市盈率，你再往上去马上超过市梦率了，就有点总觉得有点哪里点不大对，是吧？这个都是就都是这个道理，然后包括深成指也是一样，深成指继续再往上面去，因为深成指也有极限的，它的极限基本上就在这个附近，所以上去的空间也不是太大，再上去空间也不是，你再爆炒这个大票，炒完了以后这个牛市没了，然后其他东西都没涨，那么假牛市嘛，对不对？那这个肯定是不大对劲的，所以说后面的话呢，陆陆续续的，就我们看到像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把它分出来了，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成长和价值，就是它成长是用这个 TMT 去替代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太合理，你不能把一个单纯的科技板块去，我们就能成长和价值把这个两个拼在一起看，你也可以看到就成长的话呢，在这一轮里面其实已经越过了这个10月8号高点一大段了，对吧？是越过以后的这个回调的一个整理，那么现在是缩量的一个整理，那么它价值的话呢，那它还没有越过这个10月8号的一个高点，对吧？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整体走势的话呢，要说价值好不好呢，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月 K 线的话，现在整个均线是慢慢的走成一个多头的，所以后面呢其实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什么很多人说什么叫价值，我们可以打这个国证价值，我们可以打国证价值点板块，我们就看到大概有300多个股票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把行业点一点，就有一部分比如说你看像一些分红还可以的这种互联网，不代表说一定是银行，不是一定是银行，其中这个里面像有一些PE 不高的，其实大部分还是一些 DP 的一些品种啊，包括说像这种一联网络啊这种，就是在这种算是通信行业当中吧，也算是市盈率不高的一些品种啊，这种都是属于是偏价值股，然后有一部分是地产，还有一部分建筑中字头啊，这种都算的，然后像保险啊，保险都是价值的，有一部分大券商都是，然后银行几乎都是价值，然后一些交通设施，港口，就我跟大家讲港口其实挺不错的，然后交通设施，港口，高速公路，一些仓储物流，然后快递啊，都是价值，然后供气供热，环境保护，有些环保其实还可以的，然后继续看的话呢，像电信运营，工程机械，最近工程机械涨得比较好，有一些电气设备，就是说估值不高的一些电气设备其实也在这个里面的，继续看还有像那个工业机械当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啊，这些都是价值股，就是他们不是没有完全去跟着这个市场去乱炒，它估值啊各方面啊都还挺 OK 的，这里面呢倒是确实可以选选的，然后包括一些传媒啊一些出版业，他们这个市盈率也都是不高的一些品种，就八倍市盈率 1.3 倍的 PB 啊，还可以，因为他们这种呢业绩不会有太大的来去的，如果说分红还可以呢，倒确确实实是可以看看的，一些医药的一些医药也在这个里面，一些化学制药的一些双鹤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票，像有一些之前中药像达人堂，对吧，这个都是价值类的，那价值类在今年确实不是特别强，然后包括汽车配件里面也有这个像微服啊，对吧，这种都是价值类的，但是它都不是很强，然后有酿酒食品，像消费类的也挺多啊，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大概一共是有300个股票左右啊，这里面我不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了，就你们可以看看，这里面都是一些价值股，所以说如果要均衡一点的话呢，现在成长股的话呢本身该涨的涨了，其他如果要均衡一点呢，可以说减掉一部分的成长股去买一点价值股在这个里面，因为来防止说在后面啊，就是我们说节奏啊，就后面的话如果说10月份如果有点小的回调，11月份应该是个上涨，11月份上涨过后最多涨到12月初左右它还会再回调的，今年过年比较晚，今年过年要到2月，所以后面的时间比较长，在后面的这段时间内尽量说整个持仓偏价值一点，不要过分的去偏成长，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市场开始去杠杆起来，那就很麻烦的，你手里面不管说你说不对啊我是 CPU 啊，你说不是我我是 PCB 啊，那怎么样子 市场没跟你来讲道理的这个时候，到那个时候他要砸就砸，为什么？因为我要直接兑现出来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呢，尽量偏向于价值，不是说手里成长完全不能拿，但是偏向于价值一点，然后之后等说明年的这个春季行情啊，然后再切为成长，这样子来做，好吧？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